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教技术同修出的问题所想到的，最近我们地区教技术同修依然很忙，同时也出了一些问题，有的被邪恶跟踪，暴露了一些资料点后又被抓捕，有的病业状态很重，身形脸色很不好看。但是提到教技术同修这些情况的同修，都是带着一种旁观、不满、埋怨的心态。开始我也有点认同，随后一想不对劲儿，不在法上，为什么不按师父的要求自己向内找看自己呢？为什么不多看同修的好处呢？师父不是告诉了我们，常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心来的吗？如果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能像这些教技术的同修一样，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正法工作而奔忙，不顾自身伤病为解决同修的技术难题而忍受着痛苦走家串户，为筹建资料点救众生而专心地掌握技术熟悉市场，为每一个资料点的独立运作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在技术上没有依赖心，没有畏难心，没有怕心，若如此，我们的资料点就能遍地开花的独立运作，我们的正法修炼形式在这一方面就做到了大道无形，无脉无血，而使邪恶狗想吞天无处下口，那么邪恶的黑手烂鬼也就无法再找借口迫害我们这些教技术的同修了。当然，受迫害的同修的一些教训我们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去掉干事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人心，再忙也要学好法，真正的使我们大法弟子的每一个资料点都做到独立运作，遍地开花。在此衷心希望每一个有心有能力建资料点的同修，带正念的专心学几遍，用电脑试着操作几遍，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书上的内容，你很快就会是一位专家，是在常人中花多少钱都学不到成不了的专家，这也就是大法弟子的福分中的一部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就解体劳教制度与海内外同修的切磋。从1999年720江氏和中共相互利用打压法轮功起，无以技术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过，遭受过劳教所的酷刑，甚至有的失去生命。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劳教所里发生的罪恶是中共罪恶的浓缩版，是中共迫害无辜、迫害善良的最直观的表现。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中共的一言一行及其指导思想的罪恶根源的答案。中共体制内部的人员也都明白劳教制度的违法性，却还在麻木地执行着。由于国内广大正义人士的不懈呼吁，目前中共的劳教制度在国际广受关注，共愤、海内外呼吁围剿废除之声此起彼伏。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应该借此切机揭开罪恶的劳教制度和邪恶的劳教所运作黑幕，让更多的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从而明白真相，三退保平安。劳教制度成为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手段。1999年时，面对国际压力，中共本想取消劳教制度，因为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才又得以延续。随着家属、工作单位明白法轮功真相，抵制交纳洗脑班所谓的昂贵费用，全国各地洗脑班基本解散。据内部人士消息，现在中国大陆被非法抓捕的大法弟子大量被非法劳教。一个东北的小型地级市一年的劳教名额就是300人，其他人员被劳教还有个条条框框，而法轮功学员只要一句练或者抄家搜出法轮功资料就可以批劳教，所以劳教名额中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基层警察恬不知耻地说，感谢法轮功，否则每年劳教名额完不成。官方网站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大陆地级行政区333个法轮功被打压10年了，这样估算约有近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过。目前劳教已经成为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和异己人士的主要手段之一，不用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的监督约束。中共的劳教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中共邪党的劳教制度严重背离法治精神，违反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成为法治之外的一个毒瘤。作为实施劳教制度的劳教所，必然成为脱离法治、膨胀专制毒瘤的聚集地，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这种无法无天的专制黑暗角落，必然成为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事件严重泛滥的黑窝。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中共正把劳教制度作为镇压、惩罚信访民众的工具。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由来已久，可溯及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通过强制劳动和紧密的政治思想工作改造被劳教者的思想，说白了就是洗脑。从《我的右派经历》等书籍中，后人可以看到所谓改造的残酷程度，灭绝人性。自古以来，无论多么邪恶的政府，从来也没有采取强迫改造公民思想这种制度，只有中共公然以法律为掩护，利用劳教制度来迫害法轮功、家庭教会、维权民众、维权律师和政治异己人士。江氏集团为迫害法轮功，采取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加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忍手段，到今年2月26日能核实姓名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3247名，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动教养所遭受折磨、精神摧残，百余种酷刑触目惊心。劳教所已经演变成滥用暴力、打架斗殴、弱肉强食的黑社会性质的黑窝。国际社会责令中共当局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谴责中共劳教制度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并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谴责、调查、责令中共应该立即废除所有形式的行政拘留，其中包括劳教。一、2007年5月10日，德国国会历史性地提出一项谴责中共劳教、劳改制度的决议案，国会所有党派一致强烈谴责中共反人性的劳教制度，提出关闭劳教所的要求，同时在欧盟推动识别标志，确保中国的劳教、劳改产品不要流入欧洲市场。与中国往来的德国企业也应注意中方的伙伴是否与劳教单位有关。二、2007年10月18日，国际特赦组织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表达了希望中国废除劳教制度，在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替代劳教的法律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三、2008年8月6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代表将全球百万签名结果正式递交给欧盟委员会，要求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万森·格朗先生尤其提到了欧盟要求中国必须废除劳教制度，很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该制度的虐待。四、2008年11月21日， 联合国要求中共立即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其他建议还包括，中共应该立即废除所有形式的行政拘留，其中包括劳教。五，2009年2月1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小组首次审核中国的人权政策。审议会上60多个发言国家具体点出中国各种人权问题100多条建议，其中包括废除劳教制度及任意拘禁。由此可见，中共的劳教制度已经臭名远扬于联合国和世界各地，已经被联合国注意，被列为立即废除的酷刑形式和制度，为迫害法轮功而存在，而苟延残喘继续的劳教制度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悖，是应该立即取缔的邪恶专制制度。国内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呼吁废除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共邪党从前苏联引进形成的世界上独有的邪恶制度，劳教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严重违法的制度。作为实施劳教制度的劳教所，必然成为脱离法治、膨胀专制毒瘤的聚集地，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这种无法无天的专制劳教制度，由于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仅由公安系统就可以任意将公民剥夺自由长达4年，因而成为公安系统的私家刑法。劳动教养和判刑不同，劳动教养具备随意性和可操纵性，在监狱中只能减刑不能加刑，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长达4年之久。而且在劳动教养所院中，那些所谓的管教甚至劳教所外的某某领导都可以给被劳教者加刑，少则1个月加5天，多则可以加1年。很多人重复劳教，历史上最长的竟长达20多年。国内的学者、律师一直不懈地努力呼吁废除劳教制度。一，2007年11月29日，经济学家毛宇士、法学教授贺卫方、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向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去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二，2008年1月3日，政协沈阳市13届一次会议召开之际，民革沈阳市委提出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提案，劳教制度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三，2008年7月7日星期一，超过15000名的中国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一篇公民建议稿，呼吁中国政府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四，2009年1月6日，北京六律师代理石家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案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再次浮出水面，大法弟子要正念解体劳教制度。政法进程走到今天，我们必须制止邪党利用罪恶的劳教制度监禁大法弟子，利用邪恶的劳教所大规模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2000年10月22日发表《窒息邪恶精进要旨二》中指出，中国的劳动教养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那里的管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地狱的小鬼转世。师父在2006年10月24日发表的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其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非法劳教大法弟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安机关自己绑架人，自己决定非法劳教， 用表面上好似这个劳教委的第三者的幌子掩盖他们的卑鄙和无耻。这种行为是一种集体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是一种当然无效行为。在所谓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上还堂而皇之地写着，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的60日之内，向某某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或某某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的3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既然中共堂而皇之地标榜要建立法治社会，那我们就用法律手段来维权。近年来，国内一大批正义律师强烈呼吁取消劳教制度，虽然他们有些人并不理解，不支持法轮功，但我们可以就此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借此解体邪恶的劳教制度。具体倡议，希望有条件的大法弟子都来参与解体劳教制度和劳教所的正实法项目。一、长期针对当地的劳教所黑窝发正念，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规定发正念的时间，要长期坚持。二、写出被劳教的经历，揭露邪恶，整理出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经历，也可以给家属讲真相，为正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亲人写投诉材料，也可以以第三人称揭露劳教所的残暴，恶人要有详细姓名和电话。三、收集相关部门和人员电话曝光，劳教程序一般由当地基层派出所办案警察报劳教材料，区级公安分局法制办审核盖章，市公安局法制处也叫市教劳教审批处，市劳教管理委员会批准，劳教所复议部门是市政府法制办或省公安厅法制处复议科，劳教所内部有大队或中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劳教所直属上级是劳教管理局，劳教所和劳教局都有教育科处，就是610。强制转化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都是610策划操纵的，劳教局的直属上级是省司法厅。四、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利用当地的劳教案例资料编辑有针对性的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如针对公安、劳教所管教或律师、同修家属、邻居等，广泛讲清真相，促三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正念闯出魔窟的经过。2006年一天，我和另外两个同修在一小区里发真相资料，有位弟子被恶人堵在小区里，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我对另一工友说，我去对付纠缠他的人，你不要慌，拽他走。我又在心里和师父说，一定让弟子解脱，证一切不正的因素。我迎上去拽开恶人的手说，大哥，平时你很善良，怎么今儿个和一个女人吵起来？说着把他的手拽开。我看到同修们走出去，心里踏实地说，你为什么和他吵起来？他是法轮功。这时警车来了，我被他们抓住拉到派出所，我被师父的师除恶。我被带到2楼的一个房间，警察从我的包里翻出真相资料，几个警察审问我，把你们几个逃跑的人名说出来。我不理他们，一个恶警恶狠狠地说，不说给他点厉害瞧瞧，你们再硬的骨头到这里都是软的。说着就过来把我按到一把铁椅子上，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锁在扶手上。我严厉地说，我讲真相是为了救人，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没犯法，快放我出去。一恶警冷笑着说，放你出去好啊，你要能把手抽出来了就放你走。我说，说话算数，我要真抽出来呢？我把五指并拢往后缩着一抽，双手就出来了。恶警愣了一下，又狡猾地说，不行， 锁得太松了，看你细皮嫩肉的，他过来就把我的手腕卡锁死死的。我什么话也没说，我心中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慈悲心不够，不能斗气，我是来证实法的，不是来证实自己的，是让我能解脱出去救度众生的。由于自己的显示心、争斗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恶警问不出什么，用电棍打我的头，我只听当当响，一点不疼。我心里叫师父，我要用我宏大的慈悲反电恶人。当时听见恶警电棍落地，叫道，哎呀，他身上有电。我借机给他们弘法，这是佛法的威力，我师父就在保护我，佛道神就在你我的身边。救一个大法弟子，功德无量，那叫福德，给自己和亲人带来富贵福分。害一个大法弟子，不止你自己下地狱的问题，还连累你的亲人偿还无限。警察说，你们劝人退党退团退队，那不是和共产党对着干吗？我说，我给你讲，那是为了救人。预言故事你们都听说过，各界信佛信神信道和预言都讲过，人类到了男女老少不分乱伦的时候，就是人类无德毁灭之时啊。我们国家现在从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个是清白的，唯利是图，乱搞男女关系，现在神佛到人间救人，你是邪恶党员，赶快退出，你就是得救的生命，你还工作你的，但你不要有意伤害人，主佛多慈悲啊，没有伤害到你们任何人，你说对吗，警官？说的警察呆呆的听傻了，他们一边走出屋一边说，他有功能。警察们尚令人无议论，我竟请师父加持我将手铐打开，我松松手出了手铐，大摇大摆的正面走出公安局。我悟道，大法弟子心定在佛道神的位置上，思想和主元神身体身神合一，就不在五行中，不受人的制约，就是走向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显神威。2月26日下午3时许，四位大法弟子正在一位大法弟子家学法，恶警非法闯进家来，把4名同修绑架到了某分局，其中有同修乙。晚上同修甲给同修乙送光盘，同修乙的女儿告诉甲，同修乙下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好。听到这个消息，同修甲很着急，他想去年一个同修被绑架时我们没做好，这次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能让邪恶得逞。于是他让同修乙的家人给单位领导打电话打听情况，还委托一位在公安工作的人打听情况，得知有4位同修被非法绑架，其中3人的具体名字和地区不详。在这种情况下，同修甲挨个去通知别的同修，和同修商量办法，很快同修都联系到了，并达成共识，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这时已近晚上8点，原打算打车去到分局附近，后来联系到了一个有车的同修，确定可以取车，这样5人发正念小组很快出发了。其他同修在家发正念加持同修，能上网的同修马上把消息发到地区协调人那里，请在这个分局附近的同修帮助近距离发正念。时间很快过去了，第二天同修们还在持续发正念，有的同修回来联系白天有时间的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最好能排上班，一个时间不落。有的同修本来今天有别的事情也都推了，保证发正念时间不间断。8点多钟传来消息，同修乙已经回来了，和同修乙切磋，他讲了那天的大致情况，他是单位担保出来的，据说另一位和他一个单位的也被担保出来了，可能还有2个同修被非法关押。于是发正念持续不断，到下午时又传来确切消息，4位同修全部回来了。这样做的好的方面，一，不去指责同修，原来那种有同修被绑架就说他哪里哪里做得不好，
被邪恶钻了空子，给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找足了理由。这次很少了，出现了也能互相认识到，互相提醒。二，想到了就去做，不是想什么什么方案，什么什么结果。原来被怕心阻挠，总是讨论讨论再讨论，要找到一个稳妥全面的解决办法。这次没有，想到了就去做，互相提醒商量一下，在法上觉得应该做，马上就去做。三，主动去做，人人都是协调人，想到了什么了，从法上认识到了，就主动去做，不去看别人动不动做不做。回顾这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经历，真是诸多感慨。一天一夜正邪大战，邪恶已经少之又少了，就看我们大法弟子怎么去做了。与上次同修被绑架时我们的表现真是天壤之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邪恶的心脏传真相，救度有缘人。我是98年得法的弟子，因本地区只有我一个人在机关工作，当年我将自己的修炼体会写成了一封真相信，寄给我所在的部门的中央办公厅。信打回单位后，领导便到我家所谓做工作，我用正念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提出只准我在家练，不能到外面去联系。07年我们组建了学法小组，通过集体学法我提高了认识，并向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一切听师父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因素，以前所说所写的不符合大法的全部作废，这样我才走上了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一，坚持集体学法。我们学法小组从07年组建起来，学法点由一位老年同修提供，由于怕心给邪魔钻了空子，曾两次解散。在师父的安排下，另一位老年同修又为我们提供了学法地点，学法小组又重新组织起来。我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环境。由于要上班无法参加集体学法，我便在心里求师父帮我安排学法的时间。第二天单位开会就宣布我们轮流上班，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帮我安排的学法时间，我们是这里的主角，今天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法而来，只要我们心态纯净，恰当的运用师父给我们的神通，就能心想事成。我们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92年东北的老弟子来辅导他们组建了学法练功点，但99年720以后就没有再练了。这位老年同修是在我们集体学法以后参加了我们的学法小组，又重新开始修炼的。08年9月2日他在过病夜关中，由于邪恶的迫害情况非常严重，他女儿强行要他把药吞下去，可刚吞下去就吐出来了，他女儿吓得不知所措，哭了起来。老年同修就叫他女儿到学法点来叫我们，当我们赶到时，看到他整个人都变了形，我们赶紧一起发正念，半个小时症状就消失了。他们全家人都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女儿高兴地说，法轮功太好了，太神奇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功是正法，是救人的法，这功这么好，我也要来学。三天后老年同修就来参加集体学法，通过这次过关，大家也都学会了向内找，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在学法中整体整点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干扰因素，保证我们每一个弟子都稳步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回归之路上，直至圆满随师还。参加了每天3:50的集体练功，我这才找回了在720以前集体练功的美妙感受，但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和睡魔干扰，总是睡过头，错过练功时间。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请求师父在练功时间把我打起来，第二天我起床时一看，正好是练功时间，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本体有了明显的改变。二， 酒瓶发遍整个机关大楼。有一次我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加持我学会刻真相光盘去救有缘人。虽说我的位置是在当地邪恶的心脏，这却更说明我的任务艰巨，更要理智安全地去救度他们。虽说只有我一个人，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正念的作用下，我很快就学会了刻光盘、下载、打字，随要随做，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智慧地救度有缘人。一天在上班的时间，一个同修将酒瓶光碟在整个大楼发了个遍后安全离开，没有任何人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仍没有一点反应，我又送资料到610人员家里去。后610人员到我家来说，派出所正要找你，你还把东西送到我家来了。我立即用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只要我们正念正行，邪恶真的邪不起来了。还有一次到一家民主党派办公楼发真相光盘，过后我去看情况，我的一个同事正好在参加一个会议，他跟我说，我们开会之前都在讨论看酒瓶的体会，都明白了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单位有一同事是练法轮功的，心态非常好，我看法轮功就是好。我为他们都明白了真相而高兴，这只是尽我们的力量，做得还不够，今后要更加努力，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相互圆融，广传神韵，救世人。自明慧网郑重刊发2009年神韵晚会之后，当前大陆同修在救度众生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形式和机缘，许多同修都在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抓紧感知神韵光盘，混入广传神韵救世人的洪流之中。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的锤炼，现在同修大都已在法的熔炼中成熟起来了。在光盘制作中，从选购空盘到精心制作，以至包装发放等，都在用心地把好各个环节和质量。前几天我在为其他同修购置两箱某品牌的 DVD 光盘的时候，因为价格时间早已经约定，于是我直接付好现成的钱后，就跟店老板到仓库去取。上楼的时候，老板自言自语地说，最近这段时间生意可真好，这么多来买盘的。从店家的这一反馈来看，目前同修都在抓紧机缘感知神韵晚会的光盘。听到这些，我微笑地对他说，这可是你的好福运呐，这么多人来买你的光盘，生意肯定不错，现在商家也多，购销形式也灵活多样，所以你能拥有这么多的客户，可真是个难得的好事呢。他频频点头说，对，说的正是。取好光盘以后，在店老板的目送下，我走出了店面。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中等的城市，周边县市区的经济状况也是相对比较好，世人的家中大都有 DVD 的影碟机，电脑拥有的量也是越来越多，所以从我弟近期制作神韵光盘的情况来看，同修选择制作 DVD 盘的比往年要多一些。一来由于 DVD 盘画面音质清晰，视频效果好，更能展现神韵的宏大运景和内涵；再一个就是神韵 DVD 盘易于封装、携带和发放。而眼下神韵晚会光盘一时还较为紧缺，世人有缘得到光盘以后，大多会再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这样神韵 DVD 盘就显得尤为便捷和易于传送。尤其是同修用可打印光盘刻制的神韵晚会，封面新颖，庄重得体，广为世人珍爱，这其中既体现了同修的用心程度，也融汇着同修无私无我、慈悲救人的至诚之心。也有的同修眼下暂时还不具备制作可打印光盘的条件，就特意选用那些品质可靠、质量稳定的普通光盘，然后再加上明慧上的盘贴，
同样也在发挥着救人的实效。当然也有同修针对本地的具体情况或自己的条件在用心制作着 VCD 光盘，同修心系众生，精心制作，相互圆融着我们的整体。我公司的有一位同事，前几天我送给他一套今年的神韵晚会光盘，他看了以后内心对神韵感佩之至，他对我说，我这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晚会，真美真纯正，精彩的节目处处带给人一种宏大的慈悲，真正展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精髓。神韵晚会真不愧是世界顶级艺术，名不虚传，令人神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名工程师，看过神韵晚会后有一天看到我高兴地说，神韵真神呐！”我问他看后有什么感言吗，他说，我老母亲今年70多岁了，偏头痛病和失眠症已经有多少年了，看过神韵节目后头痛大为减轻，晚上睡眠也好，这部神韵光盘他几乎是天天看，可得着福报了，全家为此也都很高兴，都爱看神韵。高雅纯正的神韵晚会不仅风靡海外，目前在大陆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赏识所认知，春意渐浓，神韵传神，目前大陆处处涌动着迎盼神韵的热潮。面对神韵这样一台誉满全球的盛会，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要以我们的正念和慈悲，以我们从法中修出的智慧，以坚定地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以纯净的心态堂堂正正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在此愿越来越多的同修在主持正法中来广传神韵，救度世人，绝不辜负师父的愿望和众生的期盼，兑现誓约，精进不停，尽快让更多的世人一睹神韵风采，共享这台无与伦比的神韵晚会的艺术盛宴。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情真相修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济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有时机缘就在眼前。前些天的中午，我在给临街的小副房门刷油漆，听到一阵刹车声响，我回头一看，见路边不远处停下一辆车来，司机下车后径直走到我的面前，像有什么事要问询，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工具站起身来，果然是问路的，因为前面十字路口处是一个交通转盘，司机一时不知该如何走，才停车过来询问前行的路向，于是我详细地告诉给他。此时我心中一个坚定的念头，就是有缘相逢，我一定要把真相讲给他，绝不让他失去救度的机缘，也绝不给自己留下深深的遗憾。与此同时，我不由想起了以往所经历的这相似的一幕。一次我外出发真相资料往回走时，看到一辆外地的货车停靠在路边，待我走近后，司机向我迎面走来打听路，问清前行的线路后，他与我闲聊了几句就开车上路了。当发动机响起的那一刹那，看到车徐徐开动离我而去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竟没有给司机讲真相，错失了这次难得的机缘。其实即便再短的时间，让他记住一句法轮大法好，生命也是受益无穷的呀。师父以各种形式把有缘人推到我的面前，目的是为了让他来听真相得救度的，而我却没能做好，没能尽到一个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责任。车越走越远，越开越快，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我为失去这次讲真相的机缘而深感愧疚。抓紧一切机缘救度世人，是我们的本分和使命。眼前司机问明路后向我致谢，我不失时机地微笑着问他，刚才是你问我，现在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哦。好啊，有什么事你只管问，他爽快地说。考虑到他还要赶路，时间可能比较急促，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听说过退党保平安的事吗？他略一停顿说，听说过，真相条幅上有，好几次在纸币上也看到过。 我还见过刘同签名的真相币呢，上面有三退名单。我问他，那你做过三退声明了吗？这事啊，不瞒你说，我虽入党多年，但在心里早就退出那个恶党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声明。几十年来，这个恶党不断愚弄和欺诈人民，现在谁还信共产党那套骗人的鬼话？看来这个恶党已是穷途末路了。我说，是啊，贵州有一块天然的藏字石，上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其实昭天象，就是说天灭中共早已成定局了，所以明白人都在纷纷声明退出邪党，免得到时殃及自身。今天我很高兴有缘在这里与你相遇，我劝你还是赶快发个退党声明吧，化名也行，小名也行，现在已有5000万人声明三退了，退党保命，事不宜迟啊，别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说到这里，他点头认真地听着，像是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望着我说，退，今天就退。我是在想用个什么化名来退呢？他在脑海中搜索着可心的名字。我在劝三退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这种场景，就是他明白真相后很想立马就退出邪党，可是一时又苦于找不到更适合心意的名字，这时我们不妨帮他起个祥和平顺的化名。于是我随即给他起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名字，他高兴地接受和答应了。我平时都随身带着大法护身符，以备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我想他是开车的司机，那我今天也送他一个，也好挂在车上。我拿出一个送给他，他接过后仔细端量了起来，多精致的护身符啊，我是头一次看到呢。我说，这是大法护身符，是真正的护身符，有别于其他所谓的各种东西，戴在身上或挂在你的车上都行，大法护身符却能起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神奇作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他惊异地说，哎呀，我那车上还挂着那个毛某某的像呢。我直言告诉他，那可是个招邪晦气的阴性之物啊，对自己很不好的。你想这个魔头邪党残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生灵啊，可谓血债累累，血迹斑斑，把这么一个血腥之物挂在车上或带在身上，无时不在向人散发着害人的东西。用咱老百姓的话说，无名中其实是在自招邪魔啊，多不吉利啊，清理环境，净化自身，劝你还是赶快销毁扔掉这些邪恶败物吧，别不自知而后悔晚矣。谢谢你这样诚心和热心，看得出你是为我的平安着想，真心为我好呢。我相信你说的这些，好，就这样，照你的话，我知道该怎样做了。说完，他在连声致谢中回到了车内。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教导我们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几年来我在讲真相时，有时因不够用心而错失过机缘，过后内心深感遗憾，是慈悲的师父在一次次点化着我，演化出各种机缘来弥补我的缺憾。许多时候也许机缘就在眼前，稍不留意和用心，转眼即逝，从而带来诸多的痛心和遗憾。在此我体会至深的一点，就是讲真相救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要用心把握好机缘，倍加珍惜机缘，既对众生负责，也为自己负责，以不负我们神圣的誓约和使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编排制作与散发真相资料。看了同学们对编排制作真相资料的建议后，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谈出来与大家共同交流。 同修们对如何更好地能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提出了自己认为较好的建议，特别是对退党电话在小册子中该放在哪个位置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体现出了同修们对兑现誓约、慈悲救人的博大胸怀。但是呢，我想我们救人的心再切，也要守住一念，一定要知道是师父在救人，这一念很关键。有了这一念，那么我们就在救人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出什么样的好办法，我们都用这一念来衡量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好办法符合神的标准吗？我们想出的这好办法是站在了什么基点上呢？背后有没有隐藏着不易觉察的人心呢？就拿散发真相资料一事来说吧，有同修认为有些资料不易散发的太多，就像揭露迫害方面的，比如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悲剧之类的资料，觉得这样的资料常人看了会害怕，会阻碍他们了解真相，不能得救。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地向内找一找，这种想法的背后是不是就隐藏着一颗怕心呢？我们有这怕心还不自知，而且存在的又是那么普遍，那么就用这种方式在常人社会中反射出来。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们不知向内找，还在人为的用这种办法用那种办法，什么办法都解决不了修炼人的问题，那是让我们修的。如果我们人的观念转变了，我们所在境界中的一切都会转变的。常人中的一切问题不就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吗？我们想一想，我们带着这种观念制作出来的真相资料，对解体邪恶、救度世人能有那么强大的威力吗？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怕心，退党电话放在小册子里的哪个位置都可以，都起作用。人心修去的越多，所做之事才会越显神迹。有一次我到一亲属家串门，临走时顺手在楼道里放了一本酒瓶书，过后亲属对我说，他看到他家楼道里的窗台上有一本酒瓶共产党的书，吓得他都不敢出门了。他还是几次听过真相的呢，就连国外的退党大潮录像都看了，见了酒瓶书还吓成这样。害怕真相的是那些另外空间怕被解体的邪灵，我们不能被常人社会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如果我们看到常人吓成这样，我们就不散发酒瓶了，可以吗？师父曾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救人是做的最正的事，那么常人的这种害怕的表现主要还是由于对邪党随意残忍迫害老百姓的恐惧，害怕受株连九族的迫害。从某方面讲，也说明我们的真相讲的还不到位，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还有人心存在，所以对解体邪恶、救度世人就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常人不敢看真相资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有没有修这颗心，有没有转变人的观念。再谈一下对当地真相小册散发的看法，有的同修对散发当地真相小册子不够重视。其实散发当地真相小册子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一个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过程。有同修觉得打印小册子没有打印传单省事，因自己的时间有限，还有同修觉得当地的小册子没有他自己相中的那个小册子好，这原因那原因，还是因为加进了自己的观念才会有这些原因的。自己什么的想法都不要有，只要是正法进程需要，就没有任何条件的去做，不讲任何条件的去圆融，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状态。当地的真相小册子是当地编辑资料同修从明慧网下载的模板，然后加入当地的消息后发到明慧，再由明慧编辑同修把关后发表出来，供给各地制作资料的同修下载打印的。从小册子的真相内容也能看出正法进程中所进行的阶段，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如果加进了自己的观念，是不是也阻碍了正法进程的推进呢？所以建议制作当地真相资料的同修，在制作资料的过程中主次一定要分清楚，一定要起到把关的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高傲固执的老爸看神运》。过去我在给家人讲真相方面有点困难，我父亲性格比较固执且为人高傲，虽然明白一些真相，但我要想再让他多了解一点就难了。他不愿意别人强加给他什么，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服输，别人要说什么东西好你看看吧，他往往不接受，还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拿到09年的神谕晚会光盘后，我就想放给他，可怎样能够不引起他的任何反感，让他愿意看呢？我需要动动脑筋，这当中或许还有我要过的关呢，那同时也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从两个方面做了准备。我认识到神谕晚会光盘是师父赐给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威力无比的法器，除非是这个人真的无可救药了，只要他还有救度的希望，他就一定会接受神谕晚会的节目的。我也再次找自己，想到自身的缺点也会影响亲人的被救度，如对亲情的执着，强加于人的态度，急躁不耐烦的脾气，善心不够等等人心和执着。于是加大力度正念意志，清理这些不好的人心，提高心性。我也注意了讲真相的方法，因为自己有上述的缺点，造成以往讲真相的效果不好。这次我特别注意这一点。首先，我挑了一个很合适的时间，也就是在晚间7点以后，他基本不外出，但也别太晚，以免他说要睡觉。同时避开了父亲最爱看的电视节目，等他觉得没什么电视可看的时候再放神韵。放光碟时，我不说是要放给他看的，而是说我和妈想看神韵晚会，反正你也没什么想看的电视节目了，就跟我们一起看看吧，没有要强加给他的感觉，也没给他任何考虑的时间，该做就立即开始做，他也就跟着我们看了。播放过程中，我一直在发正念，不过多和老爸说话，让他很自然的就如同一个观众一样自己去体会每个节目如何。看的时候我父亲哈气连天，可人却不困，有时他离开出去抽烟，我就按暂停键，也顺便上一趟卫生间，等他进来再开始播放，让他感觉不到我是在等他。就这样很顺利地看完了晚会的上半场。我发现父亲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看，也没说任何不好的话。他在看电视台的节目时，可总是边看边批评，说这说那的。看完后，父亲主动说等找个时间把下半场再放给他。人的性格特点不同，执着心使然。像我父亲这种人，即使他明白了真相，心里知道了大法好，却不愿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尤其不愿意当着大法弟子亲人的面说出来。知道了他们的特点，我们别老觉得他们顽固，对他们失去信心，更不要因此造成我们自己的情绪波动。同时在讲真相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带有在他人之上的心，特别是面对那些自尊心很强的常人时，我们的显示心，想让亲人认可自己的心，急躁的心等等，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抱着完全为人着想的念头，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只有纯善的心，想救人的心，并结合那人的性格特点，运用合适的方法给他讲真相，不急不躁，一定能把真相讲到位，那个人自己一定会做出他自己的正确选择。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